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你们刚才唱的这个奇异恩典，你们知道它的作者吗？这个奇异恩典有三个不同的调。这个作者原来是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做尽了败坏的事，他最严重的是他贩卖奴隶，他用鞭子用酷刑来对待人，做尽了属世界的那个坏事。到后来终于他觉悟，接受了主，成为基督徒。他的一生，他把他自己的感触写出这个奇异恩典的这个词。我们信主的人呢，真的是奇异恩典，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非常奇异的。那今天我站在这里，想给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读经的心得，读经的亮光。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遵行主的旨意啊，遵行主的旨意。那我们要研读的经节呢有两节，我们请帮忙啊。第一节呢是约翰一书啊二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一起来啊。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行的去行。我们第二段也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的提醒，我们也来念一下。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今天思考这两段圣经，让我们在主里面蒙福。首先我说，我们有一句古人的话提醒，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古人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你学习的时候呢，假如说不用你的脑筋的话呢，你就会迷糊，你就会不明白。但是你光会想啊，你不去读书啊，你会有危险，那个结论可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两三千年来啊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话。那么我们读圣经呢也是一样，圣经呢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字句让人死，经意令人活。不知道各位你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读书啊要读得非常的勤勉，不能够一天读书十天不读书，那这个书啊就对我们的作用就太小了。所以我们要勤勉的来读圣经。但是你读圣经你读得明白吗？啊，那你要好好的思考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假设说你读了圣经而不去思考，那有什么用呢？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那你思考，你要融会贯通。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大陆啊有一个 大家都流行的话，叫做活学活用。你融会贯通了以后，把圣经的经义了解了，抓住它，你就活学活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你就生活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有这样一个认识的心理的准备，来了解神的心意。那我希望我今天呢，能够把神的话能够说得明白，啊，讲得中肯，让大家能够有受益。大家都知道，这个火车啊，假设不走在轨道上的话呢，那就是出轨了。火车一出轨呢，天翻地覆啊，那后果简直是你不堪想象，对不对？那火车出轨是很危险的，那人呢？火车不走在轨道上，那是非常危险，对不对？那么人要走在正道上，才能够康乐，才能够幸福啊。那假如说人走在不正确的那个道路上的话呢，你想你会得到健康、快乐、幸福吗？你不会得到啊。啊，我们想到这个神创造万有，这个宇宙万有的运行啊，它有一定的定则的，有一定的法则的。啊，各位，你昨天你看到报纸吗？啊，我们美国啊，派了一个太空的东西到土星上去侦查20年，在那里侦查那个了解那个土星的状况。啊，昨天的任务完了。撞毁在这个土星上面。那我们的人造的那个太空的东西怎么能够到那个土星那么远的这个星球上去呢？原因是我们按照那个宇宙万有的定力啊，那个定则啊，我们飞行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宇宙万有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规则的。那么太阳有太阳的规则，那月亮有月亮的规则，那整个的宇宙万有的都有它的规则的要遵守的。假如你一不遵守，就马上就出事，这个是大家都了解的。那同样的，我们人呢，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行事为人呢，它也有一个正确的原理原则的，那个正确的规道的。那你假如不遵守这个规道的话呢，你就劳苦愁烦呢，你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很多的痛苦就出现了，因为你不守那个正确的规道。这是因为人也是万物里面的一种啊，所以神创造宇宙万有啊，它都有一定的规则的，事先都定好的。那你遵守就有遵守的好，你不遵守就有不遵守的坏。所以这个正确的规道，那个一定的法则呢，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有一个字就叫做道啊。我们说呢，你讲话要讲道理啊，那个道理那个道，那我们中国人就说这个是这个正确的路啊，这个叫做道。天地啊，万有啊，它有一定的规则，连人在内，我们称之为天道。那我们人呢，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规则的，那我们称之为人道。那么人道呢，必须要合乎那个天道啊，那才正常。假设你不人道不合乎天道的话呢，那就不正常，那就不顺利不圆满啊。这是我们从古到今呢，中国的文化几千年了，就是了解这个。那么圣经上怎么说呢？约翰一书啊，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一节，他就讲，他说啊，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一说明啊，就说明万有啊都是来自于道，那道的本体就是神。那也就是说，宇宙万有的运行都根据神来做决定的。这是第一个让我们能够了解圣经给中国人的了解，在普遍的普通的启示里面就非常清楚的了解。这两个对照啊，就可以说是完全是正确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第十四节啊，它不但是说明那个天道是神所定的，而且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是谁呀？那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反过来说是谁呀？那就是道的本身。道的本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给我们现身说法，说明那个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非常清楚的。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六节呢，更提出来，他说耶稣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这话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说，人道必须符合天道。那么人给天给上帝的旨意合起来，那么你就可以回到上帝那里去。那借着谁呢？借着道的来到世上给你说明白的事，让你了解。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了解一件事，我们的人的真生命不是我们的肉体啊，不是我们的肉体，肉体是物质啊。我们的真生命，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那个真生命是来自于天的。难怪这个创世纪啊，造人的那个记录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上帝在地上的抓了一把泥土做一个人，然后吹一口气，这个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那因此呢，那个地上的尘土就是物质，神吹了一口气，灵进入这个物质里面，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那个灵是来自于上帝的本来的地方。那因此呢，我们的真生命离开了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神那里去。但是我们能够回去吗？那假如说你给神的灵能够合而为一的话呢，你就可以回去了，否则的话你就回不去。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所以耶稣说呢，他说若不借着我，你就不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什么道理呢？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道的本体，你必须要透过耶稣，你才可以回到你原来来的地方。这个叫做，在中国人来说的话呢，那叫做天人合一。天，上天，上帝啊，给我们人能够密切的沟通，那才能够回去，否则你回不去，那就沉沦了。那是，这是让我们知道啊，只有天人，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天就是上帝啊。我们说拜天，拜天，那个拜的是天呢，不是拜的那个郎郎情，那个物质的天，那是上帝的代名词。啊，在周朝的时候，三千多年前，我们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把天做上帝的一个代名词用。那因此呢，天人合一啊，我们才能够回归于天。我们来自于天，我们回到天。但是假设我们不遵守上帝的道的话呢，我们就回不去了。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因此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耶稣。所以你信耶稣吗？你信耶稣，你就可以回去。这就是说，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里所讲的这个话。 你不借助耶稣基督，你就不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因此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你真的信吗？这是一个条件啊，这是一个条件。你信，你什么叫做信？你不但是接受了，而且要遵行他呢，这种人才叫做信。否则的话，那是自欺欺人的，那是说空话的。因此你信而接受并且遵行，这种你才能够今生得救，来生有永恒的福乐。所以基督徒啊，基督徒，假设你是基督徒的话呢，你必然是一个遵行主旨意的人。假设你不遵行，那不是空的吗？那是假的吗？对不对？因此基督徒一定是遵行主旨意的。那么请问你是真的遵行吗？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遵行还是没遵行。那我们是因为主的恩召啊，使我们从这个世俗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心智改换一新，成为所谓的新造的人，那就必然与世俗的人生活不一样，生活的态度也不一样，你说对不对？啊，各位想一想，啊，各位，我希望各位你们在听我分享神的亮光的时候，你不但是要听，而且要想。刚才就说了，那学而不思则罔，你还是迷糊的啊，那你一定要想，要想一想你自己给我们刚才提醒大家参考的这个话，你想一想你实际上的状况怎么样啊。啊，假设你是基督徒，那你必然是遵行主的旨意，你遵行主的旨意必然与社会一般的人是生活不一样的态度，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检讨我们自己的。那基督徒就是有这种特色，那么请问什么特色？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基督徒一定是明白是非的，明白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一定是明白的，不是糊涂的人啊。明白利害得失的人，这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不是迷糊的人。第二个呢，基督徒的心智啊是很坚定的，基督徒一定是选择人生正确的道路的，所以他的表现有公义有慈爱啊。他是明辨是非吗？所以他有公义啊。那么他有信仰主耶稣基督的这种上天来的爱心呢，所以他就有慈爱的表现，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他更明白的表明他不再爱这个世俗的这种最终生活的那种样式的日子，他一定不是这样子的，他就不再过那个最终生活啊，不再爱恋世俗的追求，这是非常特别的不一样的。这三点呢是基督徒的非常特别的特色。那请问你有吗？假如你有，那就证明你是真实的基督徒。假如你没有，你要检讨想一想，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最知道，可能别人可能不太了解，可能你自己内心里面你自己最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说的。可是为什么这个世俗不能贪恋呢？啊，是因为我们在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始祖亚当夏娃当年他就是犯罪了，那犯罪以后这个大地也受了咒诅，大地受了咒诅了以后呢，这个天下的这个地上啊就不再完美了，社会啊就充满了黑暗了。所以那个你看亚当夏娃的儿子，就哥哥把弟弟杀掉， 你看就犯罪到这种程度，所以社会就黑暗了啊。那么那为什么黑暗啊？这因为人不但是犯罪啊，更被那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谁是世界的神呢？那就是魔鬼啊。那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中，大家读圣经都有这个记忆，被那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看不清楚了，所以黑暗。那人心活在一个无知的犯罪的社会当中，那么不黑暗怎么可能呢？那一定是黑暗的啊。圣经上说光来到世上照在黑暗里，但是黑暗呢却不接受光。你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所遭遇的33年半如何，就证明了光来到世界上，世界是黑暗的，来到黑暗当中，黑暗不接受光。这个非常容易让我们了解这个意思。那么人圣经上说什么呢？让我们眼睛要明亮啊，要明亮，但是我们的眼睛呢不明亮，常常被世界所误导，世界所误导，世界呢众说纷纭，把我们搞得个迷糊的糊里糊涂的啊。那我们只追求什么呢？只追求我们眼前的感官的肉体的眼目的啊这种欲望的满足，追求我们心灵里面那种肤浅的那种满足。我们人只追求这个，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的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啊15节到17节所讲的那个话，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各位，你举目你看今天的世界，你看大家争来争去争什么，就是这三样东西，都是世界上的事啊。这都是后面有它的原因，让我们了解这些东西转眼就成空了啊。各位你看看毛泽东当年不可一世吧，几多少亿万的人手都拿着一本红小本呢，把它当作神呢，今天何在呢？那各位可以明白吗？啊，领导我们8年抗战抗日胜利的蒋介石，今天有几个人还记得他呢？所以各位你要明白啊，那肉体的情欲等到你年老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啊，眼目的情欲也是一样啊，那精神的骄傲那更可以让我们知道。现在你看争来争去，你看现在北韩的这个领导人呢、啊、那年轻的领导人那疯狂啊啊，那你就知道那当年的希特勒不是不可一世吗？今天在哪里啊？这个很容易明白啊，让大家晓得这个你争取的这些东西转眼就成空了。也就是说你争取的这些东西都是虚空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都是虚空的事。因为什么？因为都要过去。这是约翰一书二章15节到17节讲的话，让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黑暗是实在的。社会的黑暗是主要是来自于我们人心的黑暗。那人心的黑暗的现象是什么呢？啊，那各位大家都有这个多多少少都有这个人生的经验。我举例子来说，人常常因为自己知道的少，叫做无知、短视、近视，不看远，只看眼前，啊，要很狂妄。讲话很狂妄骄傲啊，那么违背上帝的道理，不信神啊。我们中国大陆过去这几十年 都在宣扬，那哪里有神？这种狂妄背道的这种思想，左右了我们多少人呢？啊，再说，每个人都自己走自己的路，偏行己路，那结果呢？沉溺在最终，你不黑暗吗？然后大家都贪爱钱财，唯利是图。你看中国大陆这最近二三十年，不是一切都向钱看吗？各位，那钱财看吗？大家发财就是第一，对不对？唯利是图啊！你看毫无爱心，骄傲嫉妒，这不是社会现象吗？啊，无情无义，自私自利，不是社会现象吗？啊，自我迷失，虚度光阴，不是社会现象吗？好多人都不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活着为什么做一个正确的认识，好多人是不知道的，糊里糊涂在过日子的，好像醉生梦死一样，那不黑暗吗？现在社会上充满了毒品，吸毒堕落，自暴自弃。各位，你看，甚至有的国家连吸毒都合法。你看，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去欧洲旅行过没有？你到荷兰去，满街吸毒是警察是不管的，这证明什么？你吸毒是合法的，你看多可怕啊！这不是自暴自弃吗？各位想想看，那更多的事情，欺骗、诡诈啊，言行不一，这不是很普遍的事吗？啊，大骗小骗。老年也骗，中年也骗，小孩子也骗。这不是社会黑暗是什么呢？啊，各位想想看啊，你看前两天在维吉尼亚那边啊，这个偏激斗争啊，白人至上主义三开打，呵呵，大闹啊。各位想想看，这不是偏激吗？这不是斗争吗？啊，那不是一意孤行吗？那天下没有有什么不黑暗呢？自然会黑暗呢。你一意孤行的话，别人还能活吗？各位想想看啊，这都存心不良，自欺欺人呢。所以这个社会里面，这个人心里面的这个黑暗呢，讲都讲不完的啊。你说这不是黑暗吗？这真的是黑暗，对不对？所以检讨起来啊，与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想要的、渴慕的人生的那个美满啊，那个愿望有落差有多大呀？你希望过这种日子吗？你不希望。可是外在的环境就是这样，甚至我们内心的环境也是这样，我们心里面也在继续黑暗。你看，那由这个地方我们提醒，可以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啊，真的是要彻底的要了解，要认真的觉悟，明白那个真相啊，这太需要了吧。由于这个需要，那么怎么样了解，怎么样觉悟啊？我首先要在这里说，就是我们人呢所面对的有三个最大的敌人。你知道三个最大的敌人是谁啊？第一，千方百计的来迷惑你的那个魔鬼是第一个敌人，那是外在的，那个灵界里面的一种黑暗的势力。那另外一个呢，千变万化的这个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引诱，你打开报纸，你打开电视机，你看那个引诱真是接二连三，永远都不断的啊。第三是自己内心里面的软弱，你自己本身软弱， 你放纵你的贪心，你怎么会不进入黑暗呢？是一定的。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就特别讲这个事，让我们了解，假设你要爱世界的话呢，你不是被人造成沉沦，也就是你自己甘心沉沦的结果。你看多可怕。那这个外在的内在的这种敌人，你警觉了吗？你了解了吗？难怪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呐、啊，因为一切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外在的攻击你的心不动，他有什么办法？那各位想想看，还是你的心呐、啊，你心不软弱的话，你怎么会放纵你的贪心呢？这不是很明显的可以让我们了解，要保守你的心呢、啊。但是我们检讨起来啊，想一想，怎么会这样呢？原来我们有问题，问题是哪呢？第一，这个老我不死啊，这个犯罪就不止。我们原来的那个犯罪的老我，假如不死掉的话呢，那个犯罪的事情啊，就连续不断在我们的身体内在外在出现啊。但是呢，假设你想一想，你的犯罪的结果啊，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请问你付得起这个代价吗？你想想看，人只有一条命啊，你付了这个代价你还能活吗？我们人付不起那个代价呀，啊，这是第一。那个老我假如不死，你这个难免会犯罪，你一犯罪你就要付那个代价，那你付不起，这是第一要警觉。第二，我们很万幸啊，因为神有不但公义，神还慈爱，对不对啊？慈爱，神的慈爱临到我们，再加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啊，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不但让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个永恒的新生命啊，重新得力，有永恒的盼望。你想想看，这不是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那奇异的恩典吗？这真是奇异的恩典啊，这完全不是普通的，你想不到的啊，就是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救赎啊。第三，我们更幸运的，我们了解了一个方法可以回到天家去。什么方法呢？那就是舍己交托给神，把我们交托给神，那顺服主的带领，那你就可以回到你的正路上，将来可以回到天家。那你活就为主活，你就可以实现我们生命的那个美好的意义给那个价值了。所以你彻底想想，你明白这个，你就觉得很需要吧。假设你觉得很需要的话，那请问你怎么改善呢？怎么改善我们自己？有两个原则可以给我们大家啊做参考。第一，诗篇呢，圣经上的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说得很清楚这个改善的方法。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是这样说，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那请问恶人是谁啊？恶人就是那个魔鬼，你不要听他的计谋啊，你不要顺从他的计谋，你不再骄傲，你不再自大，你根本就不给魔鬼有可乘之机，那才叫做不从恶人的计谋啊。这是第一。第二，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占罪人的道路，什么是罪人呢？罪人就是贪爱世俗的人， 那你不再贪爱世俗啊，你就是不占罪人的道路了。第三，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是谁？亵慢人就是自我骄傲，敌对神，认为自己就是神，一切都不可靠，只有靠我自己伟大啊！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因此呢，我们就接受神的拯救。所以呢，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节最后他怎么说什么？你这种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然后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第一个原则，让我们清清楚楚的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改善。那第二，加拉太书，这是更彻底的来说，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就我而论，那个世俗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么就这个世俗的这种观念想法呢来说的话呢，那我这个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给世俗一刀两断了。这个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说的话。那各位你看清楚不清楚？你明白不明白？你要是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你怎么会不舍己呢？因为你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世俗你不再追求了，因为世俗也钉在十字架上了。把世俗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才能活。但是你钉死了这个世俗的话呢，你还会贪爱世俗吗？贪爱世俗就是不舍己，你不再贪爱世俗，你不是变成可以舍己了吗？啊，你自然就能舍己了。你能够舍己，请问，那你还会再被私欲所引诱吗？所支配吗？不会了。啊，那你还会患得患失吗？你不会了，因为你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你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那个世俗引诱不了你了，你就不会再患得患失了。患得患失是因为你热爱这个世俗才会患得患失。以前我们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位老弟兄，他本身是医生，而且在哥伦比亚大学呀、这个做研究，来到美国做研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吃饭，我就说：“哎，你早就应该退休了。”哎，他说：“我在中国是退休来的。”那我说：“你退休了，你现在过的日子不很忙啊？你每天要上班到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去做研究啊，做什么？每天要上班。”我说：“你那么还那么忙那么累啊？”你知道他的回答说什么？令我非常惊讶。他说啊，我还没有功成名就啊。各位你明白吗？功成名就，我还没有成功，我的人生还要有更大的满足，所以我还在工作。各位基督徒有这种想法吗？所以我就跟他说：“老弟兄啊，我说你要回去好好的读读圣经啊。”我不好意思给他说的太过分了啊，让他受不了。这基督徒的见证有问题啊！你把你自己爱到这种程度，死死的抓住自己不舍己，你是基督徒吗？各位你想想看啊，你不舍己，你能跟随耶稣基督吗？跟随耶稣基督，基督说凡是跟从我的第一个要舍己，你连第一个都没做到，更不要说其他的。所以各位啊，值得想一想啊，所以呢，你能够舍己，魔鬼还有没有机会来攻击你啊？魔鬼还有没有机会来引诱你啊？没有了。 你就使魔鬼无机可乘了，你也叫这个世俗的引诱不了你了，你心不动了啊，你心不会被外物所引诱，你就不会动心了。那肉体的节制呢也能做到了，你也能够让心听你的话了，那你这个言行就合理了。所以你能够舍己，你就可以打败那三个大敌人。假设你不舍己，你就没有办法过一个成功胜利的人的生活，也一定是失败的。所以那请问，更进一步来问，那我具体的方法怎么过日子呢？我也有几点提出来给大家共同勉励。第一点，我们一定要离开每一天我们的思想的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原则。我们常常一天到晚说的话当中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我，这个字说的最多，什么事情都拿我做判断，这个叫做自我中心啊。这个呢就是不舍己啊，所以让我们警醒自守，离开这个自我中心，做一个舍己的人，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被罪恶所污染了。那信靠主，你就能够分辨是非，你就知道什么是善恶对错，你就明白了。那第二点，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呢，那我们就勤劳做工，做我们应当做的事。年老的虽然退休了，退而不休，你也有你的责任，你也有你每天的健康正确的生活。那年轻的应该做你的本分，谨守本分是我们基督徒的原则。那你就会怎么样呢？就不会沾三顾四，左顾右盼，羡慕这个羡慕那个，一天到晚比来比去，就不会了。你也不会见异思迁了，那你的心就定下来了。这是非常非常容易做到，问题是说你愿不愿意勤劳做工，谨守本分，做我们人应该做的，神叫我们做的事就好了，这没什么困难呢。第三，我们每天呢依靠圣灵的带领啊，过我们圣洁的生活，这个有什么难呢？就不难呢啊，只要我们心里面想到主的教训，让我们怎么过日子，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每天祷告读经，我们过我们正常的生活，这就可以过圣洁的生活了。就好像那个莲花呢，出污泥而不染，虽然从污泥里面出来，我们虽然生活在肮脏污秽的社会里，可是我们可以过一个干干净净的清清白白的生活啊，不是很难呢啊。第四，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那就背起十字架来了。那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帮助别人呢，救人的灵魂呢啊，传扬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救人的福音呢，这个难吗？这个不难。我们碰到别人，我们就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活见证啊，分享我们圣经真理的了解啊，这个有什么难啊？这是第四。那最后呢，就预备我们的心灵，预备好我们的心啊，那么心存盼望，等候主再来。你看其实是很简单的，所以你真正实现顺从主的带领的日子的人是很容易的，不是很难的啊。假设说你刚才讲的这些简单的原则你去操练你自己，那你就可以做到爱主爱人。那你既然爱主爱人，那你不是与主同活吗？啊，这个不是很清楚吗？那你既然是与主同活，你不是遵行主的旨意吗？那你不是活在主里面吗？你既然活在主里面，你当然就可以容神一人了。你既然容神一人，那你不是 为主而活的人吗？你当然是了。所以说起来难吗？不难，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就不难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给我们说明什么叫做爱主的人。那基督徒当然是爱主了，那什么是爱主呢？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你看简单不简单？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主啊。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天父自然爱你，我也要爱他，耶稣基督也爱你啊，并且向他显现，与他同在，你看多好啊。那我们刚才这第一段圣经给大家提醒的约翰，那个约翰一书的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更清楚给我们讲，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啊。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怎么样呢？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圣经上的话非常具体吧啊。所以你愿意像耶稣基督在世上做容神一人的见证给我们看的例子吗？你要是愿意的话啊，那就请你照着主所行的去行，那就是遵行主的旨意了。我今天的分享这个亮光就是这个，希望你能够听得明白，希望你能够在你的生活的见证上实践出来，那你就是主最喜悦的人。愿神祝福大家。